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用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1日。我是一名国企退休干部，从事财务工作30余年，1997年新年得法修炼，每天沐浴在殊胜的佛光里，身体得到了净化，心性在逐步的升华，比较平稳地走过了24年的大法修炼历程。在此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修炼情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第一部分，学法及练功。师尊在每次讲法中都告诫我们要学好法，多学法。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是第一重要的。所以自己很重视学法，抓紧时间多学法。自从2013年从单位下来之后，一直参加集体学法。初期学法小组距离很远，要倒一次公交车才能到达。每周3、5日下午学法。每次学法日我都非常珍惜，认真对待，提前出发，按时到达，不管刮风下雨，烈日炎炎，从未间断过。在这个学法小组学了1年多，在讲真相时遇到同修邀请我到他家学法，离家近了许多，不用倒车了。在这个学法小组学了2年，后来又换了一个小组，一学就是4年。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同修大姐，告诉我她的地址，现在去学法不用乘车，步行20分钟就可到达，节省了路上耗费的时间，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因大姐住在6楼，楼层较高，每次上去比较累，这是让我克服怕苦怕累的好机会。师尊在诗词《红吟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在学法时尽量盘腿端坐，不倚不靠，不喝水，不走动，不去卫生间，全神贯注地学法。自己读法时要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做到一字不错的读法。同修读法时认真看书，细心倾听，发现有错字、添字、落字的现象，及时纠正提醒。其余时间在家自学，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和各地讲法。明慧网上同修们关于背法抄法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比学比修，自己深感惭愧汗颜。自己是20多年的老弟子了，同修一部大法，同修早已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有的背了几十遍几百遍的都有，也有抄了好几遍的。相比之下，自己相差太远，拉开的距离太大了，真的是跑步也追不上了。谈到背法，10几年前就有同修告诉我背法，自己也尝试了一次，开始背到转法轮第4讲玄关设位就停下了，这一下子就耽误了10几年。如果坚持到现在，怎么也能背下来了，真是追悔莫及。这回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能半途而废，事不迟疑，立即就开始背。费了好大劲背完了第1讲，感觉背得太慢，太耽误时间了，不如抄法，写一个字是一个字，只有前进不会反复。于是就放下了背法，开始抄法，还信心满满的。自己当了30多年会计，还有记账的功夫，写字不愁，可以做到工整、干净、正确，这是强项优势。当实际抄写的时候，就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字写的大小不等，开头写的不好看，到后来有了改观，比前面的强多了。全部抄完后，回头开始检查，发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有串行的、错字的、落字的，这是自己没料到的。以前以为自己是沉稳细致的性格，做事情一贯认真谨慎，在工作中不说万无一失，很少出现差错。抄法这么神圣的事情， 出现这么多错误，真是不可思议，无地自容。这一下惊醒了，原来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呀。以往别人做错点什么，自己就批评指责，不能理解包容，宽容别人，用极端的思想要求别人。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用谦卑的心态善待周围的人。抄完转法轮之后，接着继续背法，每天在保证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挤时间背法，不规定数量，有时间就多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过一段之后，再进行下一段，克服畏难情绪，持之以恒，这次一定要把法背下来，绝不允许半途而废。救度众生，正法修炼已到最后了，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绝不能松懈，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背到第四讲了。我每天三点起床，洗漱完毕，给师父法相上香磕头敬水，3:18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20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每年的除夕夜是发完12点正念后睡觉，初一早晨照样按时起来练功。我认为这是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的时间，参与就是参加集体练功，机会难得，不应错过，所以特别重视晨练。不足之处有2点：一，练抱轮和神通加持法时达不到深度入定。抱轮和神通加持法见师父的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头脑中胡思乱想，翻江倒海，静不下来。二，双盘坚持时间短，还是1小时，依赖练功音乐，音乐一停就把腿搬下来，不能忍耐，不想吃苦，20多年了没有长进，今后应在盘腿方面下功夫，努力突破1小时。第二部分，发正念。发正念是3件事其中的一件，非常重要。师父关于发正念的讲法很多，自己很重视发正念。首先是全球除恶的4个整点坚持做好，尤其是午夜12点的正念更不能错过。定了2个闹铃，11:50一个，55分一个。如果第一个铃声没听到，或是稀里糊涂的闭了，那么第二个铃声又响了，就能清醒过来，而且要把它们放得远一些，必须坐起来才能够得着，这样能避免再睡着了。除了4个整点，还每天坚持本市本地区晚上7、8、9点的正念，每次发20分钟，先清理自己，到正点清理全市的邪恶10分钟，然后清理本市的5分钟，然后是本区的5分钟。同时根据需要随时加一念，加持被绑架关押的同修正念闯出黑窝，加持同修闯病关等，尽量做到坐姿端正，念力集中，不走神，立掌时不歪不倒掌，莲花掌张开。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第一小节，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每天上午学法，下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周抽1天去母亲同修那儿给师父法相换供果，带着他学法，因为他已96岁高龄。其他6天都坚持走出去讲，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沙尘暴、发大水、敏感日，从未间断。到公园、车站、商场、医院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寻找有缘人，面带微笑，态度温和的搭话，先唠几句生活上的内容，拉近距离后切入正题，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是救人的佛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碰到困难危险、身体不舒服时，马上诚心静念，定会转危为安，奇迹出现。中共是西来幽灵，残酷迫害死8000万同胞，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时，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要给他陪葬，只有从心里表示退出的人，才能躲过末节的大淘汰，有个美好的未来。 简单的说就是三退保平安保命，人生真正的幸福就是健康平安。听明白真相的人答应同意退时，先问贵姓叫什么名字，大多数告诉真名实姓，个别人有顾虑不告诉的再给起个吉祥好听的化名，分别时祝他幸福平安健康。对方很高兴，说谢你吉言，谢谢，也祝你平安。平时也不放过任何机缘，如外出办事、购物、等车、问路的，都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讲真相如云游一样，能碰到各种人，有感谢的，有骂人的，挖苦的，赶你走的，有大吵大嚷的，威胁要举报的。遇到这种情况，稳住心，不怕不慌，心里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灵烂鬼，告诉他你别生气，我是为你好，告诉你一个天机，走过劫难的方法，希望你不要错过万古机缘。2020年疫情期间，我市是重灾区，两次封城、封路、封小区，每户发一个通行卡，每天只限一人出去一次。我家两个人，丈夫把卡让给我使用，这期间他一次未出，每天在区域内转转。这样我天天都能外出讲真相，一天也没耽误。尽管人员稀少，每天也能劝退三至五人，实在碰不到人就多发资料。另外同修所需的名讳、证件、周刊也能按时送到。因为被封在一个区域内，学法小组也照常学，没受到干扰。第二小节，发真相资料，花真相币。名讳网发表的各种真相资料，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讲清真相的锐利武器。如名讳周报、纵观天下、明白真相、天赐鸿福等等，每期不落的下载打印发放，外出时包里装几份，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乘车时放在公交车合适的地方，走路时插在轿车门把手上，有时进到住宅楼里发，有时晚上黑天后出去发，参加同学会、随丈夫参加战友会更不能错过良机，那就是边讲边发。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救人项目，只要去除怕心，用心去做，救人的效果很好。我们每天都要购买生活用品、出行乘车、用餐等，注意不要错过任何付款的机会，花真相币。有时真相币用没了，不急需的东西就不买了，等改天带了真相币再买。这些年一直很顺利，世人收到后念上面的字，这时趁机告诉他这钱会给你带来福分，反复念你的货卖得快，借机进一步讲真相。咱们碰到了是缘分，我还告诉你躲过劫难保平安的消息，劝三退，对方一般都能接受并答应三退，还乐呵呵地说谢谢。第三小节，建立家庭资料点，开一朵小花。2009年9月，为我们几人提供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劳教，一下失去了资料的来源，看不到名讳周刊，也没有可发的其他资料，和名讳网失去了联系，感到孤独无望。通过学法与同修交流，克服了长期等靠要的思想，在同修大姐的无私帮助下，自筹资金购买了笔记本电脑、佳能喷墨打印机，从零开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克服了年龄大、文化低、不懂电脑等困难，清除怕心，经过努力学会了登录名讳网、证件网、下载周刊、期刊、传单等真相资料，并学会了打印这些资料，实现了自己还能满足其他同修的需求，到现在已经平稳运行十几年了，打印机已经换了三个，电脑换两台，这些年一直是独立运作，资金自己出，耗材自己买，有故障搬到电脑城去修。周五是名讳网发表新刊物的日子，每周这天晚上及时上网下载这些资料，名讳周刊、证件周刊、周报各种期刊， 认真打印出来，保证质量，装订包装好，在学法日带到小组共同修使用。不论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想尽办法及时送到，不允许因为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大家。学法小组有两位老年同修，不识字，只能读转法轮，周刊看不来，因此每周二学法时只学一讲法，由同修给他们念周刊两本，大家跟着听，这样占用了集体学法时间。看到这种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听周刊的想法。通过交流，大家一致同意此做法，各自都购买了存储卡、播放器。这样我又增加了一项业务，下载音像资料给大家装上，内容丰富，有每期明慧周刊、修炼园地、易师恩、汇编等，同修可以利用做家务时听，节省时间多学法。每周二取卡，周五送卡，要注意保存好，以免丢失。一次一个 U 盘不见了，能找的地方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周后，在我的包里奇迹地出现了。另外，还要为小组成员发送三退名单，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是个修心的过程，必须认真对待，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好这个神圣的任务。现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对三退名单审查得很严格，名单中如有重名的、谐音的、别字的，一律不给发表。由于小组同修年龄大、文化低，一次劝退人数又多，起化名时难免有重名别字现象，和他们强调几次也没有大的改观。例如有一张名单上就七个顺利，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七个重名就得七次才发完，总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其他人吧。有时想不接这样的名单让别人去做，可是又不忍心，老同修80多岁了，不怕苦和累，辛辛苦苦救人，劝退这么多人，多不容易啊，不能让他失望，只能高兴地受下，不可以拒绝。一切苦难都应在自己的努力下克服掉。通过向有经验的同修请教，经过努力，自己掌握了有效方法。收到同修的名单时，仔细看明白每一个名字念什么，退的什么，如有不清楚的，当面问清楚。回家上网打字时，认真审查，发现有错字、别字，纠正过来。实在弄不明白的字记下来，等于本人核实后再发。如有重名的，只发一个，其余的抄下来。待有机会，尽量按编辑同修的要求去做，不给退党网站的同修添加麻烦。现在发送的名单，每次查询都能顺利发表，获得退党证书。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刚才说宇宙正法已经处在后期基本结束的状态，向法正人间在过渡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大家更应该做好，不要前功尽弃，不要再做错，也不要被自己的显示心、标新立异、各种各样的执着带着你再做那些糊涂事。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更要珍惜师父用无比巨大的承受为弟子们延续来的宝贵时光，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快救人，走正走好修炼道路，兑现史前誓约，跟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比喻使我茅塞顿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 一天晚上，我去 A 同修家，得知 A 同修正准备去旅游，说想出去散散心。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大法弟子都在抓紧时间正实法，讲真相救人，时间这么紧，你怎么还有心思去玩呢？同修说，2028年还早着呢。谈话间又听同修说再买一套房子，要好好装修装修。我说，你这套房不是挺好吗？怎么还买？他说，省着那些钱干什么？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中共割了韭菜。我说，师父给予我们修炼的时间可是有限的，那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你能保证在修炼结束时能把执着心全部去掉吗？同修后来的狡辩使我动气了，所以说话态度有些生硬。我看同修并没有改变自己打算的意思，便告辞回家了。出了他家的门，我心里难受极了，同时升起了不愿再理他的心。我想起了师父，一个伟大的创世主，为了度化迷失在物欲横流中的芸芸众生，自己选择在一个平民百姓家中转生，过着一般人的清苦日子。师父的吃穿住行好像都在启示我们什么。我觉得师父来世渡人，全方位的安排都是为了方便起悟，度化众生，在言传身教中给弟子做出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弟子回归正道。在常人眼中可能看不到什么，但在弟子眼中，哪怕师父平平常常的一举一动，都在演绎着一个超凡脱俗的觉者风采。初期师父传法时，有许多弟子看到师父的吃住穿着那么简朴，心中疑惑不解，认为这么有名的大气功师怎么一点派头都没有。其实还是站在物质的角度去看了，认为住所高雅，穿着高档，行动车接车送，媒体名流前呼后拥，这样才是和名人配套的外部装备。而我们的师父恰恰不看重这些。一个无量高德的大觉者，本来没有苦吃，只是为了方便救度众生，度化弟子才来吃苦的。师父在费尽苦心度我们回家，教我们放下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可是我们还想在这里过好日子。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弟子和世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如果不知珍惜，反而想在这里过舒服安逸的生活，我们如何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回到家不久，接到毕同修的电话，我便忍不住诉说了自己心中的不快。毕同修说，你不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吗？我说，我哪里不对？难道我还要说一些让他高兴的话吗？我想了想又说，生气动心是不对的。同修说，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个人，他和谁都合不来，只跟一个朋友合得来，相处很融洽，那个人的境界一定很高。听到这儿，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明白了，谢谢你，先不聊了，我要把这个感悟记下来，有时间让你看。于是挂断了电话。同修的那个比喻让我想起了刚刚听的一师恩中无比幸运的弟子们和师父在一起的场面，想起师父面对激动不已的弟子，围着师父签字握手，把师父拉来拉去照相，人多时轮流照相，师父要站一两个小时。能为师父着想的另一些同修，对缠着师父不放的同修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埋怨他们不懂事，只顾自己高兴，不顾师父累不累。可是再看师父，仍不气不恼不烦，依然那样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师父不考虑自己的苦和累， 完全为弟子着想，明知弟子这种行为都是执着心的表现，但还是不厌其烦地满足弟子们的心愿。由此我悟到了，我当时的心态就和在师父身边因埋怨而生了怨气的同修一样，和师父的心态相比，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就是不慈悲不宽容，容不下那些有执着心的人。这些不好的心一出来，大脑就被负面思维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生出了黑色物质，这就是同修之间造成间隔的开始。如长此下去，还容易形成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的心，这不正是我们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吗？师父具足大智慧，暂时满足弟子的执着，是为了保护弟子那颗向善求道的心，在日后的学法修炼中，他们逐渐地会意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去掉它，提高上来。通过对这件事反思自己，让我茅塞顿开。我认识到提醒同修是没错的，但是同修不听，自己动了气就错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是来修别人的，是来修自己的。同修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关系，不必动心，也不要对同修产生不好的印象。在其他方面，可能同修比自己修得还好呢。就让他顺其自然好了。真修弟子都有师父在管，也许是师父利用同修的执着来碰撞我，让我向内找呢。感谢师父，感谢同修，让我明白了这层道理。近两年来，老是突破不了对家人同修的看不上，认为他不按法的要求做，跟他生气，现在也迎刃而解了。悟道后，身心通透，轻松祥和，那种美妙的感受无以言表，只有内心默默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传递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在世界许多地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好人。我就是这人群中的一员。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就是按照大法的教导修心向善，走到了今天。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我从一个自私自利、以我为中心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无私无我、做事情先考虑别人的好人。现在说说我修炼中的几件小事。一、利用请客吃饭的方式讲真相救人。现在的社会风气败坏，很多人唯利是图，请客吃饭、送礼等成了拉关系、走后门、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而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也请客吃饭，但那是为了方便救人，不带一丝个人的目的。因为在师父的慈悲教导与大法法理的洗礼下，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更加珍惜与我有缘的人。希望在大劫难到来之前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我救人采取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请人吃饭，这样能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讲明白真相。我请过许多原单位的同事和之前的朋友， 多数情况是单独请一个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尽量抓紧时间多讲真相，这样他们都能听明白真相，感受到我的真诚善良，都同意三退。我是一名教师，我没有公开在课堂上讲大法真相，我是在期末考试结束后找到我的课代表或者平时与我接触比较多的学生请他们吃饭，他们被老师请吃饭都感到很高兴和有些意外，因为现在社会上的风气是只有学生和家长请老师吃饭或送老师礼物的，很少有老师掏钱请学生吃饭的。我给他们讲大法带给人身心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伟案，邪党的残酷镇压，讲邪党迫害中国人的真相，学生听后感到震惊，都同意三退，也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我在课外给学生上课，其中有一个男孩学习很努力，课下总是问问题，我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他解答，他很喜欢与我交谈，于是我说，课堂的下课时间很短，老师请你去肯德基吃炸鸡，继续聊天，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给他讲了大法是什么，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净化人的身体，同时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我说，希望你今后也要做一个好学生，在班级与同学友好相处，努力刻苦学习，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听得很认真，并答应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他毕业上班了，还与我保持联系。我与表弟妹的关系很好，家庭聚会的时候，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我身心的变化，这些他看得到，他都能接受。我讲我的修炼体会，他很愿意听。我知道表弟妹与他的表妹关系很好，我就惦记着给他的表妹讲真相。有一次我请他俩吃饭，我和表弟妹先到了饭店等他表妹。让我惊讶的是，当他的表妹出现的时候，开的是新喜的锃亮的车，而且穿得漂漂亮亮的，化得淡淡的妆，很隆重的样子。更让我惊喜的是，他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到我面前送给我。要知道，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人送花给我。席间我们谈笑风生，我讲的真相他表妹非常认可，我知道是大法的真相唤醒他生命的真念，世人都在等着大法的救度呢。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饭后他们竟然与我一同到我家，与我一起学了一会儿法，还学着我的样子盘腿打坐呢，他们真是与大法有缘的人呢。临走时，他们每人都请了大法书，同时我又送给他们播放练功音乐的小喇叭。虽然他们两个人没有最终走入大法中来，但我想大法的美好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了。二，照顾年迈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这几年父亲的生活不能自理，我和丈夫都能耐心细致地服侍父亲的生活起居。父亲80多岁了，吞咽功能差，又是一口假牙，所以给父亲准备一日三餐时就很费脑筋。我经常跟丈夫说的一句话就是，每顿菜得先有爸能吃的菜，没时间多做，我吃咸菜都行。去超市购物也是先想着给父亲买他爱吃的。父亲早餐喜欢吃点心，我就换样的给他买，市里卖的好点心父亲都吃过。女儿多次托朋友从台湾给她姥爷寄点心，而且父亲穿戴也都是我女儿给她买的名牌。当我们推着穿戴整齐的父亲出门时，经常有人夸父亲，这老头真精神，穿戴这么干净。以前都是丈夫带着父亲去浴池洗澡，自从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在家里给父亲洗澡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身上了。我没有一丝的心理障碍，自然而然的从那一天开始就给父亲洗澡了。我不让父亲的衣服床褥有味儿，父亲很胖，照顾他各个方面很是辛苦，但我从不觉得父亲是累赘是负担。一次和原来的同事通电话，他很佩服我，感慨地说， 我一个朋友，他们家里有几个退休的子女，却没有一个照顾老人的，还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我对同事说，只要我在一天，我就不会送我父亲去养老院的。不但在生活上精心照料父亲，我每天还领着父亲学法，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教他背师父写的诗词。后来他还能背下来几首诗呢。大法的神奇也在父亲身上展现。父亲虽然是血栓症状加上老年痴呆，但是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有一丝的难受感觉，而且满面红光。家里的亲戚们看到我能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无不称赞佩服。我姨说，我真没想到你能对你父亲这样，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我说，我修法轮大法了，师父让我们真正的做好人，对谁都好，何况他是我父亲呢。就在去年，父亲安详地走了。因为我们在照顾老人上做得出色，单位授予了我们最美家庭奖。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自己的道德境界逐步地得到了升华，放淡了名利情，不计较个人得失，宁可自己吃亏，能做到与人为善，不与人争斗，做事能为别人着想。这种修炼人的高境界表现得到了单位同事的认可，因此还受到单位的保护。我由于实名诉僵，被我所居住的街道告到了学校，学校责令我们学院对我调查，学院书记找到我们教研室的支部书记了解我的情况。这位支部书记就对学院书记说，某某老师，指我，为人多好啊，这只是他个人的信仰，就像你信仰共产党，那是你的信仰，这不很正常吗？这件事就别再扩大范围了，就到咱俩这儿为止。学院书记点点头，直到现在，学院也没找过我，这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我给支部书记讲真相时，他才跟我说，我早就知道你练法轮功。后来他跟我说这件事，我感谢地对他说，你的善举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三，修炼中的身心变化。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功法，五套功法对身体的改变以及祛病健身的效果显著。下面说说我身体的变化。我以前得了鼻炎，多年不好，那时的状况是身上随时都得带着滴鼻镜，就是两三个小时必须得滴一次，否则憋得脑袋生疼，喘气不畅快，憋得难受，最后就只能手术了。但听说手术后也不能根治，以后还会犯。刚好这时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功，我的鼻炎就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有一天我闻到鼻子里都是药味，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把我以前吃的鼻炎药都排出去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现在我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有一次去烫发，刚烫完头发，理发师给我做造型，让我躺在椅子上，等给我吹完头发，我马上就坐起来了。理发师看到后说，你的腰真好，多少人都说腰脱。我说，是练功练的，身体没病。因为我已经给他讲过真相了，他会心一笑。听他这一说，我才意识到我周围的许多同事都有腰脱，其中有些人比我年龄小很多呢。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导致很多人失眠，可是我睡觉快，而且吃东西也没那么多讲究，不像很多人经常说的要少盐少糖少油等等，我是顺其自然。一次在单位，因为天热，我拿起一瓶冰镇饮料就喝起来，我的同事看到后说，你真行，我可不敢喝冰的，怕胃难受。总之我现在感到修炼后生活变得简单快乐。在大法的感召和师父慈悲的点化下，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现在我们每天一起参加晨练，下班后我们一起攻读转法轮，每天沐浴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中。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